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生命读经。感谢主，我们把四本福音书都读过了，今天我们就开始来读《使徒行传》的生命读经。《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的第一篇题目是《使徒行传》的地位。从这一篇信息开始，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生命读经。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需要了解这一卷书和《路加福音》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提阿非罗大人啊，这一切的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认为也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行传》头两节指明这一卷书是《路加福音》的延续。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一切事，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下面第一个大点就是路加福音的摘要。我们往前看，以前要先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生命读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事。这一卷福音书是讲到人救主，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救赎主、救主他乃是神人。路加他不只清楚地记载人救主的出生，他也记载了他的承运。路加描述了主的承运、他的出生、他的幼年、他的生活、他的执事、受死、复活还有升天。所以路加福音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他的承运一直到他的升天，说到这一位神人奇妙的人为的一切的事。我们可以说，人救主的承运不仅仅是他从诸天之上降下来，也是他从父神那里降下来。同样的，他的升天不仅仅是回到诸天之上，也是回到父那里。人救主的承运乃是他降到地上，他的升天乃是他升到诸天之上。因着这个一来一去，主耶稣就成了一个奇妙的人位。借着他的承运和他的出生，他就成了兼具神人二性的一位，是创造的神又是受造的人。按照路加第二章十三十四节，天使因着人救主降生拯救人而欢腾，在那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及他所喜悦的人。”身为这样一位奇妙者，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乃是具有一切人性美德、彰显神圣属性的人。主就是这样生活并且尽职的，凡他所活的就是他尽职所供应的，他尽职供应他所活的，一直到死。人救主受死、走进死、经过死，并且从死里出来，他游历了死和阴间，然后在复活里面出来。一面来说是主自己复活了，另外一面是神叫他复活了。所以他进到复活里，又在复活里面升上诸天。现在这位得荣的人救主乃是在诸天之上。这个就是路加福音重要内容的简短的摘要。下面一个大点，主在他升天里的职事。主的升天不是他活动的结束，相反的，人救主的升天乃是另外一次的引进。我们在路加福音生命读经里面指出过，基督的升天就是他天上职事的就职引进。主的承运是他头一次的引进，主的升天是另外一次的引进，他的承运引进他在地上的生活和职事，他的升天引进他在诸天之上的生活和职事。所以基督的升天不是他活动的了结，基督的升天是他进一步活动，就是他在诸天里面的职事的引进。路加写的第一卷书就是路加福音，描述主头一次的引进，还有他在地上的生活和职事。那现在呢，需要第二卷书，就是使徒行传，来告诉我们主借着升天被引进那一种的生活和职事。所以路加有负担写第二卷书，来揭示升天基督的生活和职事。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主是如何在他的升天里面生活并且尽职。 我们需要强调一个事实，就是按照路加福音主在地上的生活，那个生活和那个执事是由他的承运引进来的，而结束于他的复活。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升上了诸天，这个升天不是一个了结，乃是另外一次的引进，这个引进就把他带到新的范围，就是诸天的范围里面。现在主在诸天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活和另外一种的执事，这种的生活和执事不是由那位仅仅在童女腹中从圣灵承运并且生在伯利恒的耶稣所完成的，这种的生活和执事乃是由升天的基督完成的。复活升天的基督现在乃是活在诸天里，并且在哪里尽职。主在诸天里的生活和执事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但愿我们在使徒行传生命读经开始的时候都对这一幅图画有深刻的印象。下面第三个大点，使徒行传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我们在这一篇信息的负担就是要指出使徒行传在圣经内容安排上的地位。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使徒行传在圣经66卷书里面站在什么地位呢？使徒行传在四福音和书信之间，包括启示录，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在使徒行传以前有四福音做旧约的延续，在使徒行传以后有书信连同那个做结语的启示录。使徒行传可以比作人体的背脊骨，这样人体分着左右两面，身体上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背脊骨软弱而引起的。一个人的背脊骨假若是软弱的，他就不可能强壮。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是整本新约的背脊骨，将新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福音书，第二部分是书信连同启示录。有的人听到我们说使徒行传是新约的分界线和背脊，他们可能说，以往你不是这样划分新约各卷的，现在你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安排新约的各卷。我们不应该受这种困扰，因为划分或者安排圣经各卷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一种的方法。目前这种划分新约各卷的方法是强调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的重要性。四本福音书说到主耶稣在地上，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基督是在哪里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基督是在诸天之上。使徒行传不是向我们揭示在地上的基督，乃是启示在诸天之上的基督。关于主的升天，我们最好是来看看诗歌第115首，下面有几节。他说，看啊，耶稣天上坐坐，我主基督登宝座，他是那人神所高举，荣耀尊贵以得坐，他曾穿上人的性情，照神计划且死过，带着身体从死复活，仍然是人升天坐，在他里面神降为卑，神来地上同人处，在他里面人生为高，人到天上同神住。看啊，一人天上坐着，万有之主在宝座，这是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尊贵永得坐。我们唱一唱，看啊，耶稣天上坐坐，我主基督登宝座，他是那人神所高举，荣耀尊贵以得坐，他曾穿上人的性情，照神计划且试过，带着身体从死复活，仍然是人升天坐，在他里面神降为卑，神来地上同人处， 在他里面，人生为高，人到天上同神主。看那一人天上坐坐，万有之主在宝座，这是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尊贵永得着。这是太奇妙了，现在我们的基督在天上登宝座，他乃是万有之主，在他里面神降为卑到地上，但是如今也是在他里面人被高举到天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启示的基督，这一卷书是在福音书和书信的中间。下面第四个重点，福音书里面基督的启示。福音书里面启示一位奇妙者，这位就是永远的神，是旧约所称为耶和华的，他是整个宇宙和整个人类的创造主。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预言有一天他要成为女人的后裔，那个应许一直没有应验，直到头四千年的人类的历史过去了，然后主耶稣来做女人的后裔，他是神在童女腹中承孕。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们在路加福音生命读经里面也强调过这一点。全能的神，永远的耶和华，宇宙的创造主，现在承孕在童女的腹中，并且从那童女而生，成为一个人，兼具两种的性情，就是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这个就是说，他身为神人，既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他里面，我们看见神有神圣的性情和属性，在他里面我们也看见人有人的性情和人一切的美德。所以在这一位的人里面，我们能够看见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主耶稣是神人，他过着人的生活，但是这个人是凭着神而活，并且与神同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哪里是活神，他在他的人性里面彰显神。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见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满了人性的美德，但是呢，他却彰显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属性。在这一位的身上，神在人里面得着彰显，因为他所过的生活是神性和人性的调和，他的生活就是神和人的融合。在主耶稣以前，从来没有人过过这种的生活，这种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主的生活是独一的。在这个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神与人的融合调和。主耶稣过这种的生活，他也在这种生活里面尽职。事实上他的职事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职事，而这种的生活和职事是成就旧约关于主的预言和预表。主耶稣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他知道他必须上摩利亚山成就那个包罗万有的死。主的死不是普通的死，相反的，他的死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特别的死是包罗万有的，为就要成就神所要求的一切，来清理宇宙，了结旧造，把旧造一同带到坟墓里面，所以整个宇宙和基督一同埋在坟墓里面。主在了结了旧造以后，一面说是安息在坟墓里，但是另外一面，当他在肉身里面安息的时候，他的灵里，他在灵里却在阴间做工，这是彼得前书3章18到20节所说的。他在阴间宣扬神胜过了他的仇敌撒旦，然后当他借助包罗万有的死完全成功神的定旨以后，就从死里面走出来，从坟墓里面复活，就是这样他就成了复活的救主和救赎主。不但如此，他在复活里面还成了包罗万有的赐生命的灵。在已过我们指出主从他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 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领导他的属民。基督在复活里面成为这样的一位，我们在约翰二十章看见基督在他的复活里面乃是赐生命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领导他被赎救赎的子民。他以绝佳的奥秘的方式回到他的门徒那里，把自己吹到他们里面，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些门徒是主身体的代表，主是赐生命的灵进到这些代表的里面。还有另外一次，复活的基督告诉门徒说，看啊，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留在城里，只等到你们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然后耶稣就领他们出去，直到伯大尼附近，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主在升上诸天以前，他嘱咐门徒要等候。这些门徒已经在树枝一面接受了主这个赐生命的灵在里面做生命了，但是主还是嘱咐他们要等候，只等到他升天以后，他要在经纶一面把自己那个包罗万有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下面一个大点，经纶一面在宝座上，树枝一面在信徒里。我们已经简要的阐明四福音里面关于基督完整的启示，我们需要在灵里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需要看见旧约有耶稣基督的预言和预表，他在童女腹中承孕，他由童女所生成为神人，他所过的生活乃是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圣的属性，他经过死进入复活，成为领导我们的灵。他在复活里是赐生命的灵，把自己吹到门徒里面，他嘱咐他们要等候主在经纶一面从神的宝座那里把自己这个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然后他就升到诸天之上。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的承运，他的出生，并且他生活在地上，他死而复活，现在在升天里，乃是在诸天之上。我们不可能用几句话来描述这位奇妙的一位，我们需要用许多的话语来描绘现今在诸天里宝座上的这一位。我们需要不同的词句来描述这位升天的神人，他是永远的神，是耶和华，他是整个宇宙全能的创造主。有一天他在童女腹中承孕，从童女而生，成为神人，然后他在地上过着神人调和的生活，他完成了永远的救赎以后，就从死里出来，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他在复活里在树枝一面把自己吹到门徒里面，然后在经纶一面他升到诸天之上。所以在经纶一面，主耶稣现在在诸天之上是那得荣耀的一位，在树枝一面他在门徒里面做他们的生命，为着这一位哈利路亚，他既在树枝一面在门徒里面，又在经纶一面在诸天里的宝座上。但愿我们对这一位奇妙的救主都有这样的看见。今天基督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要这样的回答，在树枝上基督在我们里面，在经纶上他在诸天的宝座上。我们的救主是树枝的一位，也是经纶的一位。今天许多基督徒不了解我们的救主既是树枝的一位，又是经纶的一位。他是树枝的一位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也是经纶的一位坐在天上。我们引用那首诗歌说，看啊，耶稣天上坐坐，主耶稣是坐在天上，这个不是树枝的，这个是经纶的。同时呢，在树枝一面他是在我们里面。哦，这是太奇妙了。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之前的启示。那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需要看见这个启示，这个就是说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需要看见主耶稣在经纶一面是在宝座上的，在树枝一面却是在我们里面的。在使徒行传以后有书信，假如要明白书信，我们就必须要透彻的研读使徒行传。我们假如对使徒行传没有正确的领会，就不能充分的领会书信。许多新约的读者，他们对书信没有正确的领会，因为他们对使徒行传没有清楚的意象。 所以我们仰望主把这一卷书向我们打开，叫我们清楚地看见它里面所启示的。